昨天我们听到，因为波普演艺企鹅的出色表演，格林邦先生与他们签订了演出合约，波普一家将由此得到丰厚的收入，这将及时的解决波普先生家正面临的经济危机。他们以饱满的精神为即将参加的演出而准备着，可有一点，波普先生似乎没有想周全，因为他的企鹅们可是从来没有坐过火车的，而坐火车的人也不一定都见过企鹅，所以上火车以后啊，车厢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不过还好了，一路磕磕碰碰还是到达了西雅图。到达西雅图后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人们非常爱看企鹅们的表演，只要企鹅上台，观众们就一定捧场，以至于演出本来安排的别的节目就有些显得逊色了。比如那位走钢丝的杜夫先生，小朋友你还记得吗？他的心情就很失落。那波普演绎企鹅又将有什么新表现呢？我们接着来听吧。
企鹅们很快便声名远播，不论何时，只要波普演绎企鹅即将登台的消息一传出，人们便会排起长龙等着购票，排队的人在街上可达半英里长。然而节目表上其他的演员可就不那么高兴了。曾有一次，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一位很有名的歌剧女演员在听到波普演绎企鹅将和她同台演出时，感到相当的苦恼。他甚至表示，除非将这些企鹅全部管制起来，否则便拒绝登台。因此，舞台助理只好协助波普一家将企鹅们赶到舞台底下的地下室里。经理还特地把守在舞台入口处，确保企鹅无法通过。但是企鹅们在地下室里很快又发现了另一段小楼梯，可以通往楼上。接下来，观众又是一阵哄笑，因为这些企鹅的小脑袋一个一个突然从乐师演奏区里冒了出来。乐师继续伴奏，但那位在台上演唱的女演员很生气，她故意提高了嗓门，以示愤怒。可是观众笑得人仰马翻，根本没有人听他到底在唱些什么。波普先生跟着企鹅爬上楼梯，当他发现楼梯是通往乐队演奏区时，便停下了脚步，对波普太太说，
我想我不应该去乐队那儿吧。
可是你的企鹅却上去了。
比尔也说着，
爸爸，你最好在企鹅把小提琴的弦咬断之前把他们弄走。
老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波普先生说着，一屁股坐在台阶上。
干脆我亲自去抓吧。
波普太太从波普先生身旁绕过，爬上楼梯，珍妮和比尔紧随在后。企鹅一看见波普太太从后头跟上来，感到有点心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根本不应该出现在那块区域，于是他们索性跳上舞台，越过脚蹬，又一股脑的全钻进了演唱小姐的蓝裙子底下躲了起来。演唱中断了，台上发出一声尖利的嘶喊，而这音调根本不在五线谱之中。企鹅们喜爱舞台上灿烂的灯光，喜爱洋溢着笑声的观众，也喜爱全程的旅行，到处都有他们看不完的新鲜事儿。他们从净水小镇出发，沿着美国西海岸旅行，而今奥族街432号那幢小屋已然遥远。波普一家曾在那里为了金钱问题而伤神，总要担心家中所剩是否还能支撑到转年的春天。如今他们每星期都可以收到一张5000元的支票。 现在，如果他们没有正式登台演出，或在各大城市间搭乘火车旅游，他们大都待在较大的旅馆中消磨时光。但偶尔也会有那么几个大惊小怪的旅店老板不愿意让企鹅登记住宿。
这个嘛，我们这儿连抱着膝上的宠物小狗都不能进来的。
老板会这么说。
没错，但你有没有任何规定说不准企鹅进来呀？
波普先生回敬他一句。
旅馆老板也只得承认，店里的确没有任何规则是用来规范企鹅的。
当然了，后来当他发现这些企鹅非常爱整洁，而且其他顾客也往往因为想一睹企鹅的风采而频频上门投诉时，他反倒非常喜欢接纳这些小家伙了。
你或许会想，一间偌大的旅馆肯定会给这群企鹅制造很多恶作剧的机会。但大体说来，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好，充其量不过是一天到晚待在电梯里上上下下，再不然就是偶尔把侍者制服上的铜扣给咬下来。
一星期5000美元的酬劳听起来的确是笔大数目，然而波普家却一点也不富裕。光是投宿高级旅馆和搭乘出租车在各地旅游就耗费巨大。波普先生常常思忖着，企鹅最好能徒步往返于各旅馆与剧院之间，但他们每次出游都像游行队伍一样妨碍交通。波普先生向来不喜欢做惹人厌的事情，因此总以出租车代步。此外，他们还得运送巨大的冰块到旅馆里供企鹅纳凉，这也是大手笔的花费。而波普家经常在豪华餐厅用餐的账单数目也是高得惊人，所幸他们最终还是得以免除企鹅饲料这笔开销。由于演出途中居无定所，装车载运的活鱼实在很难准时运达目的地，所以他们必须放弃这种方式，回过头来重新用虾罐头喂食企鹅。这项计划可没花上他们半分钱，因为波普先生写了如下的一段话：食用欧文斯海虾，波普演绎企鹅身体棒。这句广告词连同12只企鹅的照片一同刊登在各大杂志上。作为回报，欧文斯海虾公司给予波普先生一项特惠，可以免费在全国各地杂货店购买该公司的虾罐头。其他诸如大西洋菠菜种植协会与活力早餐燕麦公司也都力邀波普先生为他们推销产品，并且允诺大笔酬劳。但是企鹅无论如何都不吃菠菜和燕麦，尽管波普先生知道这笔钱迟早会派上用场，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睁眼说瞎话。一行人从美国西海岸又转向东海岸，横越美洲大陆。这次行程很仓促，他们的时间仅够蜻蜓点水似的拜访几个较大的城市。到明尼阿波利斯市之后，他们紧接着去了密尔沃基、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以及费城。不论去哪里，他们总是还没到达便先引起轰动。在4月初抵达波士顿时，火车站上早已挤满了等候迎接他们的人。到目前为止，让企鹅保持舒适还不算太困难，但是温暖的春风已经吹进了波士顿公园，而波普先生必须将数千磅重的大冰块运达旅馆房内。10星期的合约马上就要到期了，
下星期这些企鹅在纽约登场，就是最后一场表演了。此时，葛林邦先生正在拟定新的合约，然而波普先生却开始考虑他们是不是最好返回净水镇，因为企鹅已经是日趋暴躁不安了。
果然，波普演绎企鹅很快呢便声名远扬了，他们在各个剧院演出，只要有他们的节目，人们就热情地排队买票。可是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不仅演出，有时也会做些捣乱的事情，但是他们自己并不觉得，这只是他们天性的流露。这可苦了波普先生和波普太太，为了自己的宝贝儿们，他们只有自己多多辛苦了。企鹅们除了快乐还是快乐，因为他们几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顺便说一句，现在他们已经住进了高级饭店，还拍了广告片，他们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最有见识的企鹅了。十个星期就要过去了，波普和格林邦的合约就要到期，春天的脚步也近了。世上没有永远不变的事情，波普和他的企鹅将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呢？小朋友，波普先生的企鹅今天就听到这儿。谢谢张玉民叔叔给我们讲故事，谢谢新蕾出版社为我们出版好故事。